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天气慢慢转凉了，各位记得早晚添加衣服哦。洛杉矶这两天突然间下起了大雨，但晚上温度也非常的冷，已经到了大概是4度华氏度，而且又刮起大风。很好玩的是，我车子去修理，放在修车厂大概也一个多月没有去拿回来，因为搬家的关系，车子就放在修车厂没有拿。然后昨天好不容易去把车子拿回来，就看到车子好脏哦，上面都是灰尘哦，心里面才在想说最好能够下一场大雨帮我洗洗车哦。没有想到车子都还没有开到家里，天就开始下起毛毛雨了。洛杉矶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因为洛杉矶大概是属于沙漠型气候，尤其是10月初应该是不太会下雨。对一些人来说呢，可能是因为选举不公啊，这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了，所以天下起了大雨，而且是大雷雨。而对我来讲的话，我只是很想洗洗车子，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呢，车子洗得干干净净的，这样也就免得我再送去洗车厂洗车。好，我们今天是删除的课程的时间，也就是真跟罗的私人諮商时间。我个人是觉得删除的课程应该是比正式的课程要更早能够上市，会对读者比较好。可惜的是私人课一直都没有上市哦。我们在看早期课也好，在看灵魂永生之后的后期课也好，我们总是觉得有很多理论性的东西，那可是在实际上操作的话，没有一个赛斯自己在諮商自己在操作的课程可以参考。我在这里呢，从礼拜一到礼拜天7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谈理论性的课程，所以有很多还不习惯多次元观念的朋友会听得雾煞煞的常常会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的那种感觉。那是因为赛斯给的资料就是多次元的资料。那么如果参考他的私人课，也就是怎么样把他的理论实际上用在真正需要他的人的身上，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接地气，怎么样把多次元的概念放在个人的身上，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当然像早期课的第7册，他对汤姆跟维吉尼亚的这种课程也算是蛮实用的，因为他们是实际上有一些困难，有一些问题，那么去请教赛斯，那你就看赛斯是用什么说法在告诉他的。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种最重要的课程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有正式的翻译本上市。我们今天的这一堂课，1970年4月15号的课程，它是私人课，也就是删除的部分。它的时间呢，大概是坐落在灵魂永生第5章开始的地方，也就是灵魂永生524节。在这一节当中，赛斯对真提出很多建设性的建议，而且也把真的真正问题一一的点出来，花了很长的时间把真的所有的问题呢，把它清清楚楚点出来。而且从这一节之后，几乎每一节课赛斯真的是费了浑身解数的功夫，把所有他能够拿出来的意见拿出来的分析以及他所了解的事情都拿出来跟真跟罗讲。甚至在其中还有一两节课，赛斯干脆就自己动手学金庸的武侠小说的武功，对真跟罗输送能量。现在不只是给他观念的指出问题，然后点出真跟罗的破绽，而且呢干脆就 老生出马，直接就输送功夫，输送赛斯的能量给曾根罗。而且在上一堂课赛斯也提到了，曾现在已经可以运用他的能量，而且也不会害怕的去使用他的能量。还有呢，在我们的早期课现在所上的课程的内容后面一点，甚至于在真出体的状态之下，还在出体的状态之下指导他，不但变化所谓的灵体心智体不同的真的身体形塑的变化，刚才提到了从灵体怎么样转换成心智体，怎么样转换成投射体，像这种赛斯也在真投射的时候在教他，那也在梦中跟他上课，也在可以他了解的一种层次上把一些资讯在其他层次教他，而且也利用意识移位的方式，不是让真出体听不到上课的状况，而是把他放在旁边，让他从书柜的旁边直接看他们在上课，也可以听到他们在上课。可以说像赛斯这样的老师不只是教导而已，直接进入他的心，直接能够带他灵体出游，直接输送能量，可以说能做的这个老师全部都做了。可是随着岁月的增加，其实一点鸟用都没有。我们从私人课的这一节，1970年的4月15号这一节，我刚刚讲过是在大概524节灵魂永生第五册刚刚开始的时候，而经过9个月之后，曾跟罗的关系越变越糟糕，而且他们的身体的状况也变得越来越糟糕，那罗觉得一点用处都没有。然后在大概是1971年1月18号的那一堂删除的课程，罗就跟他干脆翻桌子了。各位如果去看1971年1月18号的那一堂课也是非常精彩的，罗听到后来他根本听不下去了，他的怒火到后来他就直接对赛斯爆发。不只是有些同学说查老师讲的有一点不接地气，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只是这样那远远超过这个程度。罗直接跟赛斯讲说，现在真生病这么严重，他连走路都不行，那你要我们不要关注在他不能走路的这个念头上面，你要我们到底怎么做啊？而事实上他们当然非常的尊重赛斯的意见嘛。赛斯像这一堂课里头他们把床铺也移到了赛斯指定的那个南北向的位置。如果从早期课当中各位也看到了，赛斯给他们要怎么样吃怎么穿要吃什么维他命要避开什么东西那么一大堆零零总总的意见，可是问题是在于真的身体就一直都没有好起来不但没有好起来，而且是越搞越糟糕。然后对真输送能量对罗输送能量，甚至管到他们的婚姻关系，管到罗的性器官然后甚至对他的那画儿输送能量。那一开始的时候罗觉得说好像有用也不晓得是不是心里的感觉赛斯对罗的性器官输送能量之后罗就觉得我好像受到了很大的帮助了。可是没有多久我想一切又回复到原来的状态。然后呢，在我刚刚提到的1971年的1月18号那一节课，虽然罗大发雷霆，然后也跟赛斯在那边吵，可是赛斯还是非常的坚持他的观点，他还是认为必须要从内心里头去下功夫。真跟罗跟赛斯呢是同一个存友按照赛斯的说法，而且有非常深的转世的交往他们是老朋友，在前世的时候。然后呢，赛斯又是他们的 完全24小时的前天后的前心灵的指导老师，不但进入他的身体，进入他的心灵，各个角度可以指导他的这样的状态，还是对真跟罗没有任何的帮助。尤其是对真来讲的话，你看从早期课到现在灵魂永生，在524节的这个上下，他们的状况已经变得不是那么乐观了。然后一直到晚一些，大概九个月之后，灵魂永生还没有结束之前，当情况已经让罗几乎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呢，才会有罗跟赛斯的这一场大吵架。我不是说赛斯新华是不好的新华，我觉得赛斯新华应该要全面的理解啦。尤其是如果我们没有从早期课私人课对整体的理解，然后我们要用个人的观点去找文字上讲些什么，然后来论断说哦，赛斯怎么说的，所以这个意思我们照他这个意思就会怎样。各位去想想看，真跟罗的完全地系的学生，好，完全的学生都没有办法按照赛斯的做法得到他们所要的健康的。各位，你真的觉得赛斯是一个教不要生病的一本书吗？我个人的领悟是这样啦，我觉得真跟罗他们设计的最后一世来到人世间，当然真跟罗的内在本身已经给真跟罗所要的一些挑战。对真跟罗来讲的话，他们完成转世的任务，不要再来轮回，或者是脱离这个轮回的这个任务，当然比他们在人世间的任何的身体上的健康啊，或者是物质上的享受要更有意义的多嘛。而赛斯新华的传递也不是能够用断章取义的方式，或者是充满广告的说法，充满广告的词语，来讲一些励志的好听话，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心理好过一些。我觉得有很大的部分跟我们的内在的特质，我们内在要完成的部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一点都没有在说赛斯的新华是不好的，相反的，我觉得这是到目前来讲最值得参考的一部书，甚至比现在所说的道类资料啦，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的经典的教导，都要更加的深入跟实际以及整体性。尤其是在创造力方面，甚至是物质方面的创造力，我都觉得是非常有用的一本参考的经典。当然如果这套书是真的有一个人呢，从早期课、私人课，然后后期课完全都看清楚看懂了之后再来翻译的话，那么这样对普罗大众的我们来说的话，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因为仅仅是英文稍微好一点来做翻译，如果对赛斯新华没有真正的深入的话，所翻译出来的根本就不是赛斯新华。更何况有很多文具上在生活环境的不同，有时候限于当地的一些使用的词语，甚至常常在翻译的当中呢，会看到好多完全相反的意思出来。真的期待有一天有个人呢，对中文英文都很熟悉，而且也遍读了赛斯资料之后呢，重新把它翻译一遍，那才是我们使用华语的人的一大福音。各位去想想看吧，像真跟罗他们完全没有语言的障碍，而且是陪公主读书那样的24小时在一起，甚至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一聊，马上赛斯就立刻出现来跟他们讲哦，不是这样，或者是哦，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呢，像观念的传递真的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我们在早期课第七册，我们前两天上的课程当中，甚至于我们从早期课看到很多次赛斯在建议真用瑜伽的方式去治疗身体。那我想如果很正常的话，应该瑜伽对真是会有帮助的，尤其是这么的一个多次元的老师。可是瑜伽对真来讲的话，不但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好的效果，反而产生 严重的不好的效果。锣非常喜欢用摆锤，那对锣来讲的话，摆锤的准确性也非常高。可是有好几次赛斯跟锣讲说，你用的摆锤的方式是不对的，而得到的信息也是扭曲的。所以说真的哈，如果没有清清楚楚了解真正赛斯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是以多次元的观点来看他真正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因为观念一旦用语言来表达，总是会产生一种扭曲的现象。不只是语言产生扭曲，而事实上是传递者在接受信息的时候也会产生扭曲。尤其在这一堂私人课的后面一节，真跟罗的夫妻关系，他们在传递信息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互相的误解。等我们过一两次上到那一堂课，大家就知道这么简单的事情，对一个太太来讲的话，结义自己先生所说的话怎么会结义成差这么远的结论出来呢？所以我们在看删除课程，我觉得应该是比上正常的课程甚至要先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操作的课程。我们现在对赛斯心法的误解，或者是对赛斯心法没有办法了解的地方，其实早在真跟罗的身上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实际上的故事了。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当然赛斯也提出很多他纠正他们的方案。那么如果我们不了解怎么去操作一个想法或一个观念的话，那我们在学的真的只是一个理论性的东西，或者是我们比较相信那种好的广告式的观念。就如同昨天上的课程，罗去稀释了赛斯很多的想法，按照自己的解释方式去理解赛斯的说法。而对我来讲的话，我也说过了，本来我早就想退休了，那是因为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那么我觉得我还是必须要来起个头，能够抛砖引玉，希望后面的朋友们能够接下来按照真正的多次元的观念，能够带给我们不论是自己也好，还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也好，还是我们的子子孙孙也好，能够带一份礼物给我们的后代，最少是比较少扭曲的赛斯心法。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课程是1970年的4月15号，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林武永生大概是第五节开始的那个地方。这一节主要在谈的主题，如果用几个字来代表的话，就是在谈自发性的重要性。礼拜三的课程通常也是正规课程啦，不过因为这一堂课涉及到个人的隐私，而且赛斯在一开始在互道晚安之后呢，赛斯也提到说现在讲的这个内容呢，跟口授他的灵魂永生的书是没有关系的。赛斯在这里说呢，我有一些评论，一些注意事项，不在灵魂永生的这本书之内。一开始呢，赛斯也是给一些鼓励，他说鲁伯今天晚上所写的诗，的确代表了各种各样的突破，无论是在提出来的创意的想法上面，他的 idea 上面，还是诗歌的写作本身，都是非常的具有突破的代表性。赛斯在这里说呢，轻松跟释放的感觉，那种 feeling 呢，在这里是一种魔法的品质， magic 这样的一种轻松感，这样的一种释放的感觉，这种 feeling 呢，可以让身体健康自然而轻松的在进行。对真来讲的话，写写诗都可以帮助自己的身体健康，这是怎么一种说法呢？赛斯说呢，因为身体的健康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内在的不适 dis-ease， 也就是生病不舒服的意思了，也就是任何我们内心里面的一种不舒服，内心里面的一种疾病呢，会在身体上物质化，所以他们很明显而且容易辨别的。按照赛斯的说法呢，身体如果有病症的话， 通常不是身体上的病症的问题，而是内心的一种生病状态，一种不适的状态。赛斯的说法是说，很少有病症单独出现在身体上面，为什么呢？因为身体本身就是一种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场的一种投射，由我们的心态所投射出来的身体。如果按照道瑞对话前一本65节的说法，我们的身体根本就是这个宇宙一切万有的神经系统而已啊。各位你去看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不管眼耳鼻舌身意的任何的一个部分，不管哪一个部位，都是感知器。我们的眼睛是一种感知器，我们截取到资讯，我们耳朵是听到什么信息而产生一种感受，不管是眼耳鼻舌身的哪一种，我们的身体的任何一个肌肤，任何一片，不管是身或心，都是神经系统，都是感知系统。表面上看起来是我们的感知系统，可是我们的感知系统又连接到我们的内在的感知系统，而我们的内在的感知系统又连到我们的内在的感知系统。换言之，就是一切万有的神经系统。如果每个人都是一切万有的神经系统的话，那么一切万有哪需要把自己的神经弄坏呢？哪需要让自己的身体是变成不好的状态呢？那某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也只有在物质系统上才有意义啊，并不是离开了物质系统我们就没有觉知方式，就没有感知方式，不是嘛？而且是我们的感知是一层接一层的，我们的身体的背后有我们的灵体，好，有意识心在操作的身体跟灵体。那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了人世间之后，我们的意识心，也就是有意识的心智，是仍然拥有跟有身体的所有的有意识心智是一模一样的。这份资料是在个人实相本质第4章到第5章的这个阶段赛斯所提出来告诉我们的。所以身体是什么呢？身体就是感知系统啊，就是 sensor 啊，就好像是如果一个机器人的话，它有某种 sensor， 那因为有这个 sensor， 所以它才能够知道所有的事情。如果你手上有一个 scanner， 就像现代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信用卡嘛，以前信用卡还要刷来刷去的，现在不用嘛，现在你的信用卡只要靠近那个信用卡的 sensor， 它就直接卡机了，连碰都不用碰，就直接在表面上一画就可以了。好，那如果你到店里面去买东西，他也不需要你的信用卡。假如说你到好事多 Costco 去的话，他不需要用你的信用卡去刷什么，他只要用他的 scanner 一照，他就知道你是谁了。那么这么一照呢，不但所有的状态他都知道，包括你这几年来买了多少东西，买过什么东西，他们都知道的。而我们以为的身体，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佛教叫做六入，有六入就有六触。入的意思就是 sensor 的意思，就是感知的意思嘛。我们的身体是一种感知器，假如你都没有办法感知外面的环境的时候，那么你就不是你以为的你自己了，你就不是你了，或者是叫做植物人了。不过植物人也是还在感知一些物质的现象啦，只是大部分的感知方式都已经没有作用了而已。了解这个观念之后，我们就了解为什么赛斯说很少有单独出现在身体的病症，那么连写诗歌对身体都有很大的用处。那么这里赛斯说呢，那不写诗呢？不写诗也是内在的不适的症状，英文还是用那个字 disease， 中文可以翻译成疾病啦。赛斯在这里是用两个字，不是一个字，如果是一个字的话你可以说它是疾病，但是它是两个字，它是 disease， 英文如果直接翻的话就是不舒服，一种不安适的状态。那这里赛斯是说呢，如果真不写诗也是内在的症状，内在的不舒服，不是那么容易识别到的。 各位，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累积很多我们自己的不舒服在我们的内心，那累积不舒服的事情在我们内心的话，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时间久了之后，当然投射到身体，以身体的方式去物质化，这就是刚才赛斯讲的最主要的重点之一。我们长时间的不舒服，然后用身体的方式表现，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容易辨识到的。对真来讲的话，真平常是用写诗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的情绪状态，当真的诗写出来之后，有一种释放的感觉，有一种轻松的感觉，而这种轻松跟释放的感觉是一种魔法般的品质，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自然而轻松的变成健康的状态，根本就不用治疗，根本也不用去讨论内心的心路历程什么之类的，都不用。对真来讲的话，第一个赛斯对他的建议就是，如果他去写诗，诗写出来之后就有情绪上的释放，就有那种轻松的感觉。那么如果真不写诗呢，不写诗的话呢，也会造成病症，而这个病症赛斯在这里说不容易觉察到。各位，如果鸟不叫，如果花不开，如果我们没有行动了，我们以为没行动没怎样吗？如果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不能再做了，或不想再做了，那这本身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的症状啊。平常在家里，孩子叽叽呱呱的，有说有笑的，先生跟太太可以打情骂俏，可以说说笑笑，如果这些都没有了，不要以为这种情绪现在就是比较冷冰冰而已，或者是比较不说话了。当我们受到指责之后，有很多我们的情绪就不想再释放了，不想再表达了。就连真来讲的话，写个诗歌不写可以吗？不写不行啊，不写就是生病了。对平常人来讲的话，本来就没有在写诗嘛，可是对真来讲，他喜欢写诗，就好像鸟会唱歌一样。如果鸟不唱歌了，被关在笼子里面了，那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迟早这只鸟也会死掉的。我小时候是在乡下长大的，那跟一些乡下的朋友们，有的时候小朋友，用各种方式，用帽子，抓到麻雀或什么的，好像从来就没有真正可以养活它的，不管用什么好东西给它吃，所抓到的鸟呢，一下就死掉了。或许这就是赛斯所说的内心的 disease。 为什么写诗对真来讲是那么重要呢？因为赛斯在这里说，虽然直觉能力，最初是出现在诗歌当中，所以诗歌对真来讲的话是进入其他领域的管道。我们透过诗，然后展开自己的想象力，我们好像是在我们的想象力当中呢，插上了翅膀，飞到其他的领域去，其他的次元。在我们录音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好朋友，送我用他的长笛的一首歌，叫做《承载歌声的翅膀》。不过我想赛斯也不想去吓唬真，赛斯在这里说，虽然诗歌在某个程度是进入其他领域的管道，但是由于新的领域被打开了，所以诗歌并不意味着被关闭掉了。那么最近来讲的话，真比较没有写诗歌，没有办法乘着歌声的翅膀飞出去，不过，只是代表他出现了内心的不舒服，但是他的管道并没有真的被关闭掉。那么不谈诗了，我们谈工作怎样了。如果工作有障碍，也是症状，也是 disease。 也就是如果我们在外面工作，我们上班，可是在上班当中呢，我们有很多事情已经不想再表达了，或者是我们只是老板交代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一点都不再想去表达，不再想去释放了，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按部就班就好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久而久之的话，我们的能量没有一个出口。如果工作是一个人在一天当中 最主要的一段时光的话，那么我们对工作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了，我们只是因为要拿这份薪水，但是那个热情、那个创造性、那个表达的意愿已经没有的话，那也是我们心里面的症状了。可是说真的啦，我们现代人有很多人只是因为要谋生，要这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养活家庭，然后才为五斗米而折腰，真正在工作当中呢，有那个热气，真正有创意，真正把自己的想法表现出去，能够释放自己的创造力的，说真的，以现代人来讲的话，我们既不想得罪别人，而为了安全起见的话，我们常常会想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那不做就不错了，那你就找不到我的缺点了，你要我做什么，反正在工作的时间我就待在那边，只要我人在那边我就有薪水可以领，那能做多少我就做多少。那么就像鸟不再唱歌一样，就像针不再写诗一样，就像针在他的工作上已经没有很大的热气，这种情况的话，按照赛斯的说法，就会累积我们身体上的不适的状态。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的能量没有出口了，我们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自发性去产生我们的创造力。一旦自发性没有了，那么无法写诗了，无法把自己的创造力表现在自己的工作上了。在家庭当中呢，跟自己的亲人、配偶或者是孩子们，没有办法再欢欢乐乐的、有说有笑的去表达自发性的情感了。很多现代人的问题是发现在他们一天当中好像失去了真正活着的那个很有趣的感觉，那种好玩的感觉，只是为了交代，为了自己的责任跟义务，我的身份要做什么，所以我做什么，但并不是你真的很有兴趣去做什么。当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兴趣，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表达，在这种状态下，因为我们的自发性被阻挡了，那也因为自发性被阻挡了，在心理上一定会产生那种 dis-ease 症状的感觉，而内心的不舒服会创造成身体上的不舒服。这份不舒服甚至说我们不容易观察到，如果你只是检查身体的话，你当然不知道这个身体的病症原来是跟我们情绪能量没有办法释放，我们的自发性的创造没有办法施展出来有关的。当然不是写诗的问题，也不是工作的问题，而是自发性的能量没有办法表达，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在昨天上课最末了，我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他是问我说，存在的压力或创造的压力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在人世间的时间不是那么长，所以我们有压力？其实不只是生命短促的这种压力啦，更主要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我们既然存在这个人世间，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要价值完成，那如果说我们在价值完成的过程当中，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发性的能量表达在我们的人世间的话，这个才叫做存在性的压力、创造性的压力。我们在上个星期谈到个人实相本质的课程，赛斯举一个富翁的例子，他有一个信念，就是钱是一切，财富是一切，所以呢，在那种情况的话呢，他的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因为他又有钱又健康。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存在性的压力是什么？当然不是钱财嘛，因为钱财跟内在是没有关系的，人在天堂，钱在银行，这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种情况，赛斯也提到，这个富翁会被他的内在的创造性压力啃噬他的内心。所以我们刚才不是提到吗，我们的整个人体，不管是哪一个细胞，都是宇宙的神经系统，都是我们的内在的感知器。那我们所感知的事情跟我们内在要我们感知的事情，如果是天差地远的话，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我们以为得到财富，得到娇妻美贱，得到名声，那就是我们所要的。是啊，没错啊，对人世间的我们是这样啊，我们觉得这很接地气啊。可是如果这不是我们内在的需要呢，内在会给我们压力， 我们的存有会在内在里面产生一种内在的不适的感觉，而一旦内在有不适的感觉，自然而然会在身体上去物质化，而且时时刻刻都会啃捏着我们，让我们觉得我们来到这边好像有什么事情是很遗憾不完整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如果追求的是名利前情的话，这难道是我们内在真正的目的吗？各位，你会觉得我们的内在有需要名利前情吗？那么请问内在的名利前情要做什么？甚至更大而化之来说了，我们在物质界的健康或生病对内在来讲的话又有什么意义？所以为什么我说赛斯心法不是一个谈健康的心法，是谈创造力的心法？如果是谈健康的心法的话，那么真就不会55岁就过世，而且在从现在的20几岁一直到55岁的这段时间呢，他整个身体的状况一直都不是在一种舒服的状态，或者是根本也没有真正的舒服过。可是也因为是这样，所以他才能完成他的创造性的压力，生存的压力啊。以真的内在的角度来看的话，真是完成任务的人嘛。所以从后来他死后给罗的一封信可以看得到，他到内在之后，他的视野，他的状态跟在物质界的情况是 totally 不一样。我之前说过了啊，这封信是真死后透过华勒利给罗的信息，是在梦与意识投射的后记。各位可以切换梦与意识的投射参考一下哈，其实是蛮短的啦哈。他的英文写的比中文好很多啦，但是中文他的翻译是：你将以我如我与别人般的连结，没有具体形式或思维能表达我的存在。爱这个字及其关怀别人的信息，是我们在肉体里最重要的信息。赛斯二现在对我而言，就如赛斯之对你，我向前迈了一步，但没有被删除。而自我的死亡之后，我已变得够多，而有时很难与你的存在发生关联。你感受到的爱及情绪，是我们之间的连接物。我对你的爱没有变，却以你不了解的一种方式扩大了。物质的生命才有物质的需要，而我了解且明白这一点。触摸在你的层面是重要的，我新的心，我回归的心更爱你，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更深。但他也了解物质的需要，当我说为我而存在，一如我为你而存在，我并不是要限制你做你需要做的物质实体的人，因为你是一个局限的且有目的的理由才会成为物质实体的人。在其他物质实相之间享受物质实相吧，因为心能持久能存在，它超越了你的了解与存在。我爱你如往昔，也爱我们的将来。你的现在是给你去享受的，我从未判断你的行为，而我以爱和最大的了解重复这一点。做你自己，而在做你自己当中，你将成为我而存在，一如我将成为你而存在。你做得很好，而我也常在关照你。当你是物质实质时，继续爱物质实质的生命，一直到之后。各位去看真的这一封给罗的信，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其实真在后期他对物质实相的观点应该跟一般人对物质实相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可以把坐标移到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也可以把坐标移到内在，甚至有自己的心灵图书馆。以真的感受来讲的话，当然不是只有跟罗的这一世的这种物质的情况，当然他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他仍然会被物质的身体所限制。这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好像一个人早已经上了大学了，然后再回来回到幼稚园班的时候，对幼稚园班的某些情况他已经不是有那么大的兴趣，只是这种情况呢，当有自我存在在身体里头的话，当他是个小朋友的时候，他还是会跟小朋友有所争执。可是更大的他的内在 早已经不再那么在乎这物质世界的一切了。各位，我常常在想，到健康之道的时候呢，赛斯常常说我移动真的坐标。当然有一种说法啦，就是说哦，只要赛斯出现了，那么赛斯的出现就是有效的在场。有效的在场的意思是，如果你自己有一个观点，那么你跟另外一个好朋友在一起，那么变成两票投下来看哪一票是多的。如果这个朋友跟你的意见一样，那么你就会觉得你的观点是蛮对的。但是我觉得，这种移动坐标应该比刚才讲的这个有效的在场要深得多了。因为我在看他的私人课，赛斯到灵魂永生的这个阶段已经不时的带着他到其他的地方去旅行了，教他怎么样从灵体转成心智体，转成投射体，同时也给他赛斯的能量，而且他也在使用赛斯的能量。那么在内在也在教整个情况的整体性的了解。对鲁伯来讲的话，早在他的意念建构的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创造性的自己就住在真的身上了。所以有一个问题应该很多人都会问了，难道赛斯你是个老骗子吗？赛斯你是蹩脚的老师吗？为什么这么前天后的在照顾真跟罗，既然把一个人照顾得这么样的短命？如果以真的年纪的话，我早就已经骨头打鼓了，台湾话叫做骨头怕够，打鼓到什么程度呢？打鼓到可以生一个小孩一直到大学毕业了。我真的不是这样认为，我觉得赛斯在他的删除课当中对真跟罗讲说，你们来的时候早就已经设定好你们不生小孩了。这个意思是说呢，你们所有的事情在投胎之前都已经设计好了，你们决定不生任何的孩子，好，因为这是你们的最后一世。你们给自己设定很多很多自己的挑战，而且是以身体不是那么健康的状态来完成你的任务。既然身体是伪装实相的话，那照顾一个伪装实相的身体又有什么意思？我们照顾伪装实相的身体只不过是为了要达成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啊，不是这样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来投胎啊。我们为什么需要来投胎？为什么没有办法离开轮回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目的啊，我们有其他的学习啊，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才来投胎的啊，我们是为了达成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才来到这个人世间啊。像有时候我们在一些宗教团体啊，说个好笑的，像之前我在基督教团体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之久嘛，那么在教会里面常常有的时候牧师说，你们都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基督是跟你们同在的，那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各位很确定死了以后可以在耶稣的旁边，那么你们现在要不要死？要不要蒙主恩召？没有一个人要啦。就算你已经拿到了天堂的入场券，你会看看入场券，你会说什么？等一下，等到我生命要终结的时候我才要去天堂。那问题是什么时候才是生命终结呢？最好能够活到 LKK 啊，或者你会说不行不行，LKK 也不行，我要永远都活着。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啊，祝你长命百岁。问题是如果他任务完成了不能回去吗？所以我在想，像健康之道所说的调整坐标，不完全是有效的在场，这样叫做调整坐标了。我觉得应该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赛斯当然会站在一个整体的真的角度，去让真了解到他的整体的状态。所以当真了解到整体的状态的时候，有哪些还没有完成的，就好像赛斯跟罗讲说，如果你不是已经早就设定好了你不要生孩子的这个目标的话，你应该有两个孩子，以你这一世来说。所以是内在的目的为先呢，还是外在的需要为先呢？是外在的两个孩子呢，还是本来设定的不生意呢？所谓的调整坐标，难道真的只是到其他的次元吗？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就好像真在这段时间已经带他到其他的次元去了，能够观看所有的状态，就好像一个很好的导游， 带着他自己的团队到别的地方去旅行，他一定会有一种非常完整的介绍，让真能够了解最后一世在人世间的状况是什么。我想各位一定也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当1985年真离开人世之后，为什么罗再也接触不到赛斯呢？不是一开始甚至可以用灵印盘，而且是他们两个一起在玩灵印盘吗？甚至从灵印盘也可以得到信息啊。甚至在整个早期课的时候呢，罗也常常在讲说，课开始的时候呢，在真还没有讲出话之前，他已经接收到那些字样的内容了。以罗最后一世的这种资历，以及他早期课的所描述的内容，甚至于有很多字迹是罗早就具有同时接收的能力了，像这样的情况又是他跟赛斯的这种深交的关系，为什么当真死亡之后，从1985年到最后罗去世也很长的时间，为什么这段时间罗都没有接收到任何赛斯的信息呢？是他接收不到呢，还是根本不再需要了？罗应该没有问题可以接收到赛斯的信息，因为经过了20几年的相互关系，那么他可以请他的老婆来记录，或者是用录音机来录音。而且罗是在真死了之后没有多少年就结婚了嘛，所以真才会有那一封信告诉他说，我不是在限制你。所以我们说的调整坐标应该有我们所不了解的其他事情，而赛斯也没有针对这件事情做详细的解释，因为可能不需要对罗来解释，而对真来讲的话，真很清楚赛斯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按照赛斯的说法的话，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次序没有错，可是内在有内在的次序，是内在的次序带着物质的次序在做，而不是物质的次序带着内在的次序在做。所以这里我才会说呢，对私人课的了解甚至是比我们正常课更重要，因为私人课是一套非常好的跟理论印证的实例，可能会改变我们对现在对赛斯显化的了解，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因此私人课应该不会太早被翻译出来。和我一起在研究私人课的朋友常常会跟我讲说，查老师啊，为什么是这种状态呢？而且每一次都说，哦，真你的病症快要好了，但是病症就从来没有好啊。那假如你今天去看医生的话，那么医生跟你讲说，哦，你明天会好，但是明天就没有好，再跟你讲后天会好，可是后天还没有好，那开给你的药方吃的都没有比较好。然后我们学了一大堆理论性的东西，这理论性的东西连博士班都没有办法得到好的结果，那我们的初学者又怎么样能够得到理论的印证呢？我说的博士班是真跟罗了，所以还是强调那一句话，我们看赛斯资料一定有一个不同的观点，不要以为那个是不接地气，而事实上对我们整体的灵魂观来看，这才是真正有效的事情，而且根本不是在物质的层面上去着眼的。因为赛斯绝对不是老骗子，赛斯显化也绝对不是那个三脚猫的技巧。如果各位去研究私人课的话，我相信是会有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早期课跟后期课，比较容易对物质的现象有一种欢烂的看法。好，我们回到课程，赛斯在这里说呢，因此很少单独出现在身体的症状，他们通常几乎是隔离式的、孤立式的在进行研究，但无论他们出现在哪里，在涉及人格的所有活动中，都会有某种程度上发现他们的对应物。也就是赛斯在这里提到，没有单独出现在身体病症的，而我们在研究病症的时候呢，我们都孤立的在研究病症是怎么样产生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个1971年1月18号的那一节，罗也是用这种方式在质问赛斯。他说呢， 我用摆锤去测试，摆锤总是告诉我没有得到感冒，可是我明明有感冒啊，为什么摆锤说我没有得到感冒？当然在那一节赛斯给罗一个很详细的答案啊，就像这里所说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研究身体的症状，把它隔离来研究，这根本无法研究起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身体的症状跟内心有关，那问题是在我们研究内心的状态，连赛斯可以直接读所有真跟罗的所有的内心的信息，都还是一样没有办法真正去纠正真跟罗的状态。所以是什么？所以有内在的自发性的那个部分，就是这一节课一直在强调的那个部分，自发性是所有一切的力量。所以不止那么简单的说呢，所有的身体的症状都有它内心的对应物，不只是这样的。赛斯在这里说，只有当这些不被那么看得见的不太明显的症状被忽略的时候了，如果没有寻找或者是找到他们的原因，那么这些身体的病症就会显现出来。对刚才来讲的话，我们看得到的是什么？真的工作受到阻碍，真写诗没有兴趣写的，不想写的，连这种状态都造成身体的不适的状态，身体有症状了，却是因为在心理上先有症状。那心理上到底有什么症状了？我们看不见那个心理的症状，而且根本就被忽略的，或是不太明显的，所以才会用身体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出现任何身体症状之前很久，非物质的症状也会以各种形式出现，通常会先以象征性的方式出现在梦境当中。所以我们如果观察我们的梦境，我们就知道我们内心里面到底现在有哪些部分已经阻碍了我们的自发性的能量了。而这里赛斯说呢，在任何一种症状的背后，无论其性质或者是具体的问题如何，通常由于恐惧引起自发性受阻。自发性当然就是我们说的存在的压力，创造性的压力，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活在人世间的最主要的目的嘛。假如自发性被阻了，换言之就是内在没有办法表达他自己了。那么内在没有办法表达他自己，首先他会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从梦境当中去告诉我们啊，不可以这样，你们不能阻止内在的自发性。假如我们把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当作是我们存在的唯一系统啊，我们如果没有血液循环系统或者是没有呼吸的循环系统的话，那么人就死掉了。那一样的情况啊，我们的自发性其实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啊，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啊。刚才我们讲过了嘛，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份肌肤，每一种感官都是我们的内在的感知器，我们的行动才可以让本体存在，也就是才可以让我们的内在存在。那么我们的内在为了要存在的话，那它的循环系统怎么可能堵起来而不去处理呢？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你呼吸不顺的时候，你当然会想尽办法让你的呼吸顺嘛。那我们的内在是透过自发性来传递它的信息，传递它的营养资讯，有这些养分的传递，有这些资讯的传递，一个人才可以活下来。我们的内在也一样需要活下来啊。那假如说我们今天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受阻了，一个人快要窒息了，你觉得这个人不会去处理他窒息的因素吗？所以一样的嘛，自发性怎么可能被堵住呢？所以根本跟工作没有关系啊，根本跟写诗歌是没有关系的，而是什么？而是自发性受阻了。自发性一旦受阻了以后，一定会产生内在的窒息感，而内在一旦有窒息感的话，那一定会去处理，才会产生身体上的病症啊。而任何身体上的病症跟身体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刚才提过了，很少有那种身体的唯一因素造成身体的问题。赛斯在这里说，要么个人不再相信他的能量的使用的目的，或者是更糟糕的是他觉得没有理由或者是没有目的，也不知道怎么样转向他的能量的方向。像不像一个人的呼吸没有办法运行，血液没有办法畅通一样， 不知道怎么样去应用这个能量了，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的血液能够顺畅的循环了，好，觉得没有办法用能量，没有目的用能量，没有理由用能量，好，没有转向能量的方向。因此赛斯说，在鲁伯的案例当中，对自发性的不信任确实反映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物质跟创造的领域的自发活动当中。所以我刚刚提到，自发性是这一节整个贯穿这一节的所有的一个主轴的重点所在，包括他的信义，包括真的信义，真有信义但是不敢表达，所以真的心意的部分也反映了自发性的阻碍。真写诗不写了，真工作不做了，真没有了信意，或者是不表达自己的信意了。当然对很多保守国家的女性，尤其是像东方的话，一般东方的女人大概也都不太表达她的信意，会觉得自己是罪恶的或者是淫荡的。可是这里赛斯也提到，以真来讲的话，他的心意的部分也表达了自发性的阻挡，因此没有任何的问题只用一种方式来表达。真的问题是各方面都堵住了嘛，即便其中的哪一项比如说工作顺畅了，那么至少他自发性还有一个表达的方向嘛，好，或者是写诗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出口，但是也是一种表达，甚至于连真自己的信义的表现，也是真的一种自发性的表达的一种。所以这里才会说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只用一种方式在表达，其中的任何一种表达方式多少对整体来讲都有相对的益处。赛斯在这里就是强调任何一种的表达方式不要去阻挡自发性的表达，对整个内在跟外在的合作关系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如果全部都堵起来的话，那么身体当然会生病嘛。所以是说你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生物，由于生活的乐趣反映在你的所有的行动当中，影响你的工作、身体跟环境和你遇到的人。这是赛斯缓过头来，现在不讨论真的，现在讨论罗。赛斯觉得罗比较没有问题，所以他跟罗讲说，你是极具有创造力的生物。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嘛，罗起码不断的在画画嘛，他是以画画为生的，而且他不断的把他的想法、把他的 idea 传递在他的画纸上面，这也是一种自发性的表达。至少罗在各方面他的生活是有乐趣的，他是有行动的，他有工作的，他的身体跟他的环境以及他所遇到的人都能够让罗有一个正面的方式去看，都能够表达。所以赛斯说你的问题也会在这方面得到忠实的反应。罗是真的没有问题吗？罗当然有很多问题，所以罗有时候也经常在生病，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1971年的1月18号那一节，他跟他的母亲之间的一些纠葛，尤其是在表达上出问题，然后回来以后呢就开始生病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感冒了，但是不只是因为感冒的关系，因为那种感冒大概也治不好的，那个只是还是在谈自发性的受到阻碍，能量一旦没有办法表达，就好像水会堵在一个地方一样，那就好像在吹气球嘛。如果吹气球没有出口的话，当然气球会爆炸。还有一次是在《个人实相本质》，他提到啊，边在做记录的时候呢，罗的手记录的手出问题了。那赛斯也在讲到说，这是跟你的表达有关系。那一节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一个人从某些心态上就直接让他自己记录的锁就出严重的问题。好，那赛斯又回到真的问题上。赛斯说真坐在办公桌前写诗，这种行动跟意图自动会提醒鲁伯他以前写过诗歌的所有时间，并且可以说是一种帮谱。帮谱是一种打水的马达啦，抽水机的意思啦。意思是说呢，如果他坐在办公桌前写诗的话， 单单写诗的这种状态，自动会把他以前写过诗的那种好的感觉全部带上来，这种状态的话，他的情绪能量也会受到改变。赛斯说了，当这一切完成之后，就像今天晚上一样，真轻松的从地板上下起身做同样的事情，也会提醒真成功的在运作他的身体跟心灵。也就是说呢，如果真能够做做运动，即便是在地板上上上下下的这样的运动，也会提醒他平常行动是自由的这样的状态。每次的成功都会让自己的失败逐渐消失掉，这也适用于跑步。各位朋友看到赛斯的操作的手法，比方说你去跑步的话，你自然会消失掉你没有办法走路的这种感觉嘛。我上次提到我的小孙女她本来很怕水，只要到海里面她就怕得要命，但是经过几天慢慢适应之后呢，她只是稍微可以游可能不到一公尺，然后她心里的感觉就觉得我会在海里游泳。然后她回到洛杉矶之后，她跟她的朋友都在炫耀说，我在海里面游泳，我会游泳。游那么短短的距离，给这个孩子带来的是一种内心的不同的感觉嘛。所以当我们完成一个成功的话，那么失败就逐渐会消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句话。如果我们跑步了，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是走路不良的状态。我也说过，我在几个月前还没有录音之前，我总觉得我没有办法一个人说话。你看一个人对着录音机在说话，这是多么奇怪的一种景象啊！可是我现在已经上了200多次了，我现在看着录音机，我一个人讲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也这样习惯的啊。再讲一个好笑的事情了，前一阵子我每一次喝牛奶总会有一点拉肚子的状态，我不管它了，我继续每天喝。因为在 Costco 买牛奶一次要买2大瓶嘛，那没有人要喝我买的牛奶，所以呢我就自己一个人喝。那喝惯了以后呢，现在呢几次发现，哎，你怎么喝，早上喝下午喝，总而言之呢，你喝再多也都没有问题的。那会产生一个想法是什么？我喝牛奶不会再拉肚子了，我怎么喝咖啡都不会影响我的睡眠，这是很早就建立的一个概念了。那真的是这样啊，不骗各位的，就算喝几桶也是立刻可以睡着的。我觉得我喝咖啡是帮助睡眠的，喝茶也差不多啦，但是我觉得喝茶可能还多少会有一点点效果，提神的效果。但是喝咖啡的话，我在高中那段时间已经建立了，跟朋友在开玩笑建立的一种感觉。说一下这个故事好了，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有8、9个好朋友，高中同学，我们一起在读书，在我的老家，我老家后面有一个没有用的房子，我们叫做我们的家了。那个时候的团体名字叫我们的家。那有的时候碰到考试，大家都要熬夜嘛，那所以有同学就去买一些类似像咖啡碱或者是咖啡因，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白色的药片。那他们说吃了 这一颗之后呢，晚上就不会想睡觉了。而我比较喜欢开玩笑，我吃了甚至吃2颗，然后吃完以后就倒下来说我睡着了。可能一开始是装睡着，可是真的睡着。所以我们这些猪朋好友嘛，就说呢，这个家伙喝咖啡吃咖啡片是对他没用的。所以一次的成功，失败就会逐渐消失。当你会跑步，你就不会觉得你的脚是有问题的。所以这里赛斯说，鲁伯不需要他的意识心来当作肩负，正如他现在意识到的那样，确实是自化的自己就是守护者。在这一节当中，赛斯不断的提到，根本不需要努力的去写什么诗啦，做什么文章，因为文章诗歌它会自己完成它自己，也就是所谓的自化性能量。这一节从头到尾都在讲自化性，当自化性能够出现了，根本不用你有意识的自己来监护自己， 你做事情，事情会完成他自己，因为有自发性。你写作，写作会自动完成他自己，因为有自发性。你作曲，作曲会完成他自己，因为有自发性。在梦进化与价值完成，赛斯是说，知识是追着我们跑的，不是我们追着知识跑的。只要让我们的自发性能够流动的话，不但我们的身体会健康，不但我们的内在能够表现他自己，而且我们根本不是需要那么多的努力，我们只要全神贯注，看看能够接收到什么样的信息就好了。所以在这一节的下头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比方说你就 let him alone， 你不要去管他，反正不管你要做什么事情，那件事情会自动完成他自己，因为你的内在是有行动力的，行动力是在内在，创造力是在内在，我们只要全神贯注接收信息就好，我们只要不让我们的行动受阻，不要让自发性的能量受阻，那么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会是在一种最好的状态，这就是自然人，就是神奇人。这样知道了吗？赛斯会这样问。而我们觉得这不是很容易吗？各位不妨去试试看，有那么容易吗？在这一堂课的后头，他都一直在跟真讲说呢，让你的思自由吧，让你的身体自由吧，让任何事情由他自己来完成他自由吧。随着抵抗的下降，力量就会回归了。各位，这样的赛斯教导跟我们学到的赛斯教导一样吗？我们一直学着用自我想去操作吗？不是这样吗？我们想操作怎么样让我们过更好的生活，不是这样吗？可是我们有让我们的自发性自由吗？我们有让自发性不受阻吗？各位从真的例子当中去思考，我们一旦想操纵能量的话，我们就会让我们的自发性受到阻碍，我们一直想抵抗，一直想扭转，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这种方向上的不一样，其实是真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希望鲁伯不要用意识心来监护自己，不要有意识来监护他自己的任何事情，正如他现在所做的那样，让自发的自己是守护者。我们说我们在学赛斯心法，可是我们却一直用我们的意识心，用我们有意识的心智，甚至还不是用意识心，而是用更下一层的自我意识，好，用自我意识想要去操作，想要去操控，随时在监护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对，好，用我们的有意识的自我当作守护者。我们真的有按照赛斯的教导在做吗？我们不是拿了一把大刀说，我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那么请问，当我们在说我用我的信念在创造我的实相的时候，我们有让我们的自发性的自己在自发的完成他自己吗？真的有吗？真的有吗？还是我们广告听多了？赛斯真正的教导是什么？是自发的自己是个守护者，自发的自己会完成他自己，诗歌会完成他自己，工作会完成他自己，神奇的天然的自己会完成他自己。现在连鲁伯都不能用意识心来监护他所现在做的事情，而意识心是什么？意识心已经是接近于潜意识的那个层面的，意识心是介于有意识的自己跟潜意识之间的门槛，而我们更是等而下之的想要用自我意识来完完全全操纵我们的人生方向。我们今天的课程差不多先停在这里了，好，自发性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守护者，不是有意识的自己，更不是自我意识。千万不要广告听多了而跟真正的赛斯心法失之交臂。赛斯在这里说，我会有更多的话要他阅读，但我建议你休息。那既然建议休息的话呢，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休息，这个地方是9:32到9:45的地方。 我们下个星期就接着9:45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衷心诚挚地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年年丰盛，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